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这张圣经啊，重点给我们看到爱主、卖主与弃主不同的人对主的态度。在那最黑暗的年间，我们知道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被卖的时候是黑暗掌权，所以我们要体会什么叫黑暗掌权。在那黑暗掌权的时候，那最能够考验谁是真的爱主还是卖主还是弃主。彼得也好，门徒也好，虽然是暂时离弃主，那毕竟是失败，离弃了主都逃跑，也有不认主的。所以这张圣经就是爱主、卖主、弃主，我们都可以打个问号，究竟是爱主呢，是卖主还是弃主。所以一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当时的背景，这一张圣经的背景也是当时的背景，就是主就要被卖。这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一节到五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就是接着前面耶稣最后的讲道，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橄榄山的预言啊。橄榄山的预言我们最近已经查完了，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当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表示当耶稣接受了橄榄山上的预言。接下来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过两天就是逾越节，那真是门徒跟主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只有两天了，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是很久的事了，就是在眼前了，就有两天的时间，主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那时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开会，大家商量，这就是公会的成员，包括了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还有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都聚在一起。在谁的家里呢？该亚法。该亚法我们知道跟大祭司亚拿是亲戚，啊，一个是先，一个是后，都是大祭司。在这个院子里面，在开会，在商量，开什么会？宗教会议。这个宗教会议是要出卖主，要害死主，要把主钉十字架。所以商量什么呢？用诡计拿住耶稣，要杀他。宗教会议，宗教领袖聚在一起，我们看做的是什么勾当，做的是什么事情，一同商量用诡计要拿住耶稣，要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民间恐怕民间生乱，既恨死主了，但是又害怕，怕民间生乱，所以当节的日子不可，可能他们想过了节再说。那后面我们知道十四节那一段就是给了这么一个机会，是谁呀？犹大。那正好他们要设诡计要害主，正好犹大也来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时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他们用诡计要拿耶稣，用诡计，也就是主就要被害。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主就要被害，当时的鬼，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啊，这些个领袖们正在商量要害主。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接下来第六节，这就是第二段。第二段是什么呢？第二段就告诉我们破碎爱主，永蒙纪念，讲到玛利亚的爱主，主就上十字架了，就考验出谁是真正的爱主。真正的爱主是谁呀？这里看见是一个女人，一个姊妹，这里没有提她的名字，但是我们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知道是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所以这里第六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这个家里是谁？实际就是马大的家。圣经没有清楚的讲，但是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一个西门就是马大的丈夫，是马大的丈夫，所以他们是一家人。有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所以其他马可福音也没有讲是谁，马太福音这里没讲。为什么约翰福音要讲呢？因为约翰福音十一章一件事情发生，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的亲弟弟拉撒路，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因着这件事，接下来耶稣在他家里坐席。所以马大、玛利亚他们是怎样的要回报主的爱，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拿着一个玉瓶，是最宝贵的，是极贵的香膏，贵到什么样？贵值32银子，有的福音告诉我们贵到这个程度，啊，珍贵的，是极贵的，又是香膏。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打破玉瓶，香膏怎么膏煮？香膏怎么磨煮？不是一挤牙膏，不是一点点滴出来，乃是打破玉瓶。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四福音我们要连着看，我们一定要参考其他的福音，就更清楚了。这个玛利亚是打破玉瓶的爱主，这个玉瓶就是他自己，不破碎不能爱主。一个人不破碎自己，这个爱是发不出来的。你要把这个爱要领到你所爱的那位主的身上，真要打破。为什么？这个时候是最黑暗。为什么？你可能遭到误会，果然遭到误会，可能遭到反对，果然遭到最属灵人的反对，使徒们的反对，这些个一个个使徒都不赞成，所以要爱主，有的说要牺牲，要爱主要破碎，要爱主可能对被人不理解，他却是趁着，我们注意这个字，圣经上很多字很要紧，哪怕一个字，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交在他的头上，那就是说这个玛利亚他知道了主就要上十字架，就要为我们为人类的罪而被钉死，要埋葬，所以他就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他就抓住机会。所以这一段里最可贵的是什么？耶稣的门徒们都没有想到，耶稣的使徒们都没有想到，只有这个玛利亚会抓住机会，会抓住机会，因为他知道这个机会再失去那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爱主吗？要抓机会。你破碎吗？你要抓住机会。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过去了你没有机会。其他我们知道，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也拿着香膏来膏主，到坟墓那里去膏主，耶稣已经死了，不但已经死了，他们去了说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已经复活了，拿着香膏原膏退回，没有机会，没有膏在主的身上。为什么已经没机会？虽然那些妇女也爱主，但是比较起来这一个玛利亚不同，她趁着耶稣活着的时候体贴耶稣的心，满足耶稣的心，安慰主的心，她知道主的心，主这个时候心情多么沉重，他要为全人类，要担负全人类的罪恶，他要走上哥哥他，他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所以他交在耶稣的头上，他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所以爱主你藏也藏不住，你就要抓住这个机会，耶稣正坐席就要这样去做，那一定是大家都看见了。所以结果呢，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英文里告诉我们，不是一个门徒，多数，还不仅仅是犹大不高兴，犹大当然更不高兴，怪心疼的，怪可惜的，多贵呀，给我才好呢。是啊，门徒们就告诉我们，许多的门徒都很不喜悦，就说了，就不高兴，就有议论。所以一个人爱主，你会被人议论。玛利亚，你就要有这个准备。你要爱主吗？你要破碎吗？你可能要被人议论，何用这样枉费呢？这个太可惜，太浪费了。所以许多人跟随主，很多人他这么有能干，他这么样有才华，他这么年轻轻的，他这么有学问，他这样这样，他怎么样的？今天怎么啊？今天怎么全职奉献？很多人很奇怪，何必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那么在他们眼中看，周济穷人都比这样好，太浪费。爱主是浪费吗？下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玛利亚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所以一个人爱主，你不必为自己讲什么话。爱主不要讲话，爱主是默默的爱主，爱主是抓机会的爱主，爱主是趁机会爱主，爱主要牺牲。耶稣说话，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所以这就是人家爱主，你难为人家，说一些话议论人，说我们不要做这等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就够了。我看看玛利亚，这就够了，是不是？只要耶稣这么一句话，那你这个心呢，也就满足了。人家再批评、再议论、再反对，又算得什么？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被人看作是浪费，被人看作是做古怪的事情，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但是耶稣说了，你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心中有主，而不是只有穷人。常有穷人表示注重工作，注重外面的善事，不是不好。如果你做了许多，你舍己身叫人分遭，你真是行多大的善事，你没有爱。
耶稣活着的时候是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你看他别说浇在耶稣身上，表示倒出来，我们的爱要整个的倒出来，因为主他为我们把他的爱浇奠，我们今天也要那将我们爱的浇奠出来，要倒出来，倒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所以这就说到了玛利亚，她心中有主。玛利亚她知道主就要为我们的缘故，为人类而受苦，她知道用什么去行动，以实际的真正爱主的行动来安慰主，来为他安葬。就是说她看重主的死是极其有价值，为他安葬。所以我这32银子算什么？我这一个贵重的香膏又算什么？我们就算这是一个女孩子宝贝的嫁妆，她积蓄，她就是为了自己的宝贝的嫁妆，什么都不要了，贵族就要破碎。所以13节大家一起念，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玛利亚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主身上，第一点遭到门徒的反对，啊，在所不惜，不顾一切。第二点是什么？得到主的称赞，那是最大的安慰。第三点是什么？耶稣说与传福音并重。玛利亚打破玉瓶表示奉献，所以奉献的真理和传福音的真理这两样并重。你无论在哪里，你往普天下去，你无论在哪里传福音，你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就是她怎样奉献，她怎样打破玉瓶。这一个香膏世世代代都是什么万世流芳，万世都叫人家什么闻得见这一个美好馨香的味道，这样的破碎，这样的纯洁，这样的热诚，这样的赤诚的爱主，做个纪念。做个纪念什么意思？不但被神纪念，也是被人所纪念。因为做个纪念就是说感动千千万万的人愿意甘心乐意也要做玛利亚，把自己奉献给主，去抢救灵魂啊，去传福音。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话啊。玛利亚没有说什么，主却说了几节圣经啊，你看接着主说了这么一段的话，这就是说告诉我们玛利亚打破玉瓶的价值意义，被主称赞啊。所以作为玛利亚来讲，她就是抓机会趁机会。那为什么她这样爱主？第一个原因就因为她回报主的爱。我死了的弟弟，最爱的弟弟，也是耶稣所爱的这一家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耶稣素来所爱的，竟然死了4天都臭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想想他们心里是多么爱主，多么感动，要怎么样来回报主的爱，这是第一点。那自己的家庭出这样的事情啊。第二点，玛利亚为什么这么爱主？我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玛利亚她平素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她爱听主的道，她把主耶稣的道她都听进去了。所以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耶稣怎么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什么福分？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安静的坐在主的脚前，他听明白主的道，所以他今天做出这个这样的奉献，这样的破碎，这样的牺牲。许多门徒也都听了，听了没有放在心上，听了没有真的听进去。你不管哪个大使徒也好，所以这样破碎爱主的倒不是耶稣的使徒，耶稣所其他的门徒嘛，反倒是一个女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能不能这样的爱主？玛利亚这样的爱主，实在是因为她心中有主，她心中有主的话，她明白主就要上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多次提到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苦啊，而且他还要复活啊。所以玛利亚她心中有主的话，她才会做这样的事。
没有主的话的人做不出来，而且他也有这个心，也预备好这样的心会遭到人家的反对或者是藐视误会不理解都不要紧，只要主知道。这就是一段告诉我们破碎爱主永蒙纪念，破碎爱主永蒙纪念啊！我记得我当初年轻的时候，所以奉献主要就是这一段玛利亚打破玉瓶，这是特别的感动。而且里面很清楚一个意思，就是说到如果你不抓住这次机会的，恐怕将来要向其他的那些妇女原告退回啊，也拿着香膏去抹主。结果呢，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香膏已经没有机会啊。每个人都有香膏，这香膏就是我们的爱，我们肯不肯把我们的爱献给他，我们整个的爱最纯洁最芬芳的那个香膏，只有主配我们为他破碎。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二幕，这好比一幕一幕一样，我们看看下面接下来是什么。犹大卖主，你看玛利亚爱主，接下来是犹大卖主。所以最黑暗的时候，什么人爱主什么人卖主，可能就在同一个时间就有这样的不同。所以玛利亚爱主是怎么爱主，趁机会爱主，抓住机会爱主。我们再看犹大是怎么卖主，也是找机会来卖主，把耶稣交给人。你看这里只有三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犹大素来跟着耶稣，是耶稣所拣选的一个门徒，他用什么用什么来回报主。十四节，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去见啊，跟祭司长打得很火热，跟这些个宗教领袖们啊关系搞得很好，去见这些个什么工会成员祭司长，当时工会的最高领袖就是祭司长，说我把他，这个他是谁呀、啊、是自己的夫子，是耶稣，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犹大做起生意来把主啊来买卖，你们给我多少钱。你看看犹大心里有什么。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犹大是个贼，一点不错。犹大不是忽然间卖主，乃是平素听到听到，他心里想的是钱，他是管钱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大家听我读，他说这话啊，前面也是讲到玛利亚打破玉瓶。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买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第六节大家听我念，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那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的，他就是耶稣这一队传福音这一队里面他是管账的，管钱的，管钱管钱，常常什么呀贪污，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你去周济穷人，他就抠一点，你去买东西再扣一点，是个贼。你平常是个贼，最后就是卖主。所以我们看这个犹大可怜不可怜，平常耶稣的话难道少吗？听了没有？听是听了，没有真的听进去。所以我们和玛利亚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玛利亚是个姊妹，她不是忙忙碌碌，她也不像马大一样自律烦扰，她知道耶稣到我家里来，我第一件事先听，好好留心听，然后再去接待，再去做别的事情。犹大不是这样，知道他心里的就是钱，除了钱就钱，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还得想一想，还得问一下上算不上算。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就是三十两银子，我们知道三十块钱就是三十两银子。所以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怎么交啊，还得动脑筋，还得寻思，还得绞尽脑汁，还得设诡计。最后我们知道怎么把耶稣交出去，清水做记号做暗号，把耶稣交出去啊，带着大队人马来抓耶稣。所以我们看他找机会，什么机会呀？哦，耶稣经常要到哪里啊？要到克西马内园，这个园子很好，黑黑的暗暗的，没有人知道啊，突然间就进去。所以犹大是找机会，所以我们到底天天找机会做什么？要抓住机会爱主，而不像犹大一样找机会要卖主。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犹大平常不对付自己，终究有一天你就要出卖什么卖主卖友啊，就是他卖主卖友，就竟然把主都出卖。平常就看重金钱，现在一下子给他30块钱，那简直他说的这一下子算是什么呀？一个大买卖，一个大生意，那竟然就不顾一切就把主卖掉。我们接着看啊，第三段，下面一段就是最后的晚餐，这段很长啊，17节到35节，最后的晚餐。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6章啊，他所讲的内容啊，一直讲到什么？这一章是一直讲到彼得啊，三次不认主耶稣。实际上在约翰福音讲的更详细，约翰福音从13章一直到18章啊，马太福音用一章圣经就结束了，所以这章还是比较纲领的，提纲挈领的提到。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着重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说的话，所给门徒所留下的最后的宝贵的教训，14、15、16三章，耶稣说了3章总结啊。所以这里呢，耶稣呢就简单的在这里，马太的这个作者马太把这个耶稣这个经历最后的经历啊，再用一张圣经把它写出来，但是也是非常要紧。17节到35节，最后的晚餐，我们不要看这最后的晚餐也是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耶稣为什么？耶稣平常一定也和他们有晚餐啊，常常和他们有聚集，但这一次呢是吃逾越节的宴席，这是最后一次，表示耶稣就要离开他们，耶稣就要钉十字架，耶稣要离开他们之前，当然这就是最后一次的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以后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就设立圣餐，就正式的设立，叫他的门徒要常常的纪念主，直到主来，要常纪念主，就是如此的纪念，就是设立晚餐要纪念主啊，一直到主来。所以我们看这一段里面起码有很多的意义里面，我们先看就是开头的呢，就是说耶稣打发两个人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讲的最详细，耶稣是打发彼得和约翰，这里没有讲谁，是不是彼得和约翰两个门徒去为耶稣预备这个最后的晚餐，去预备。所以这里说初六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啊？在哪里预备？所以耶稣就说啊，你们进城去，到某人的家里，路加福音那里说，你们进城去，你们会看迎面来一个人拿着水瓶子，你们要跟着他进去啊，说夫子要什么呀，要这个举行最后的晚餐。后来那个人就给他们指出一间摆设整齐的一个大楼，所以耶稣和门徒就在那里啊共聚这一个晚餐。所以耶稣说某人就会告诉你，没有讲是谁，对他说，父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我想这个人的家也是蒙恩蒙福啊，多么蒙福，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在他的家里举行，他也非常的高兴乐意接待，所以耶稣的门徒才住在他家里。他就指出了一间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所以平常都叫马可楼啊，据说就是马可楼，但是圣经没有详细讲。以后我们知道五旬节多次聚集就是在马可楼这个聚集啊，这里呢就守逾越节的地方，守逾越节就是最后的晚餐。门徒遵着耶稣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要和门徒一同来赴这一个席，必须有人，那这是这两个门徒来为耶稣预备宴席。我们要跟主一同享受，有没有人预备？我们也要接待许多的同工，许多的肢体要来到神的家，要一同来什么享受他的宴席，但是你也要预备啊，没有人预备，那这个晚餐怎么举行？是啊，又没有饼，又没有这个葡萄汁，是啊，又没有凳子，又没有桌子，你很也要做什么？做好预备的工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预备。20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啊，开始坐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这就是开始坐席了。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 那么在这个席上耶稣都说些什么呢？我们看在这里说第一件事，就是正吃着做耶稣指出卖主的是谁。所以你不吃主的宴席，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你就不知道哪个是犹大，一天在一起都不知道谁是卖主的。这点就告诉我们，吃主的宴席，我们心明眼亮，你才能够知道哪一个是犹大，你也必须知道谁是犹大。大家都在一起，都是主的门徒，却是有一个是要卖主。所以正吃的时候，大家看啊，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要卖主，要卖主。所以耶稣在说这个话也是不得已，但耶稣必须告诉他们有一个人要卖我的。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个的问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在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约翰福音是这样讲的，门徒就问约翰，靠近耶稣胸怀的那一位就是约翰。约翰问主，就约翰爱主最近，靠近耶稣的胸怀，所以知道哪一个是犹大。所以耶稣说什么，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约翰福音说是什么，耶稣蘸了饼给他，递给他吃，递给他吃。总而言之，就是和主是同一个盘子蘸饼吃的这一位。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与我同席的人用脚踢我，同席吃饭却是用脚踢他，要卖主。所以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示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神的旨意是要成就，是吧？所以有人就怪论了，说什么呀，啊，犹大不卖主，耶稣还不能够成就救恩。我们不能这么讲，魔鬼撒旦都成就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要成就，但是你作为犹大来讲，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是卖主，不是爱主，是吧？所以耶稣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他永远灭亡，因为他没有悔改。那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约翰福音那里怎么告诉我们？耶稣就把饼递给他，他吃了，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所以我们大家都吃主的饼，吃了主的饼，我们要真正接受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吃主的饼什么意思？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联合，主的饼就是主自己，就是主的道。我们天天读经，我们就是要与主联合，使我们更爱他。但是犹大怎么样？表面上吃了，耶稣递给他，他吃了，吃了以后呢，撒旦入他的心。所以耶稣说，你要做的你做吧，你快去做吧。所以撒旦这个犹大就出去了，犹大从此就出去了。出了去以后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就开始讲到彼此相爱的命令。耶稣就是向他们吩咐，他们要彼此相爱。这里没有这么详细提到，但是这里也告诉门徒谁是犹大谁是卖主的那一个人。底下我们看二十六节的二十九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很要紧，就是设立圣餐。为什么要吃主的宴席？耶稣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这里设立圣餐。第一次在这里提到耶稣立约的血，就是设立新约，确定了新约。旧约所有的约都不是基督的血，是牛羊的血，只有新约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约。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讲的比较清楚，二十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用自己的血立的新约，所以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什么叫新约？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设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当然，这个晚餐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晚餐一同吃晚饭，同时呢在纪念主。所以后来保罗的时代就分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边吃一边就是有人喝醉，有人又是饥饿，是的。但当时确实这样，先前面是吃饭，后面就是来纪念主。所以耶稣这里就拿起饼来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我们怎么纪念主？第一个就是说啊，这个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经过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所以大家吃了，这是我的身体。第二就是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拿起杯来祝福。所以第一是饼掰开，第二呢就是这个杯让大家喝，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使罪得赦。后面也告诉我们喝的是什么，是葡萄汁。所以有些个教会啊，真的是喝葡萄酒，这是大错特错。在大陆有些教会就这样，这明明说这是葡萄汁，葡萄汁跟葡萄酒当然不同，是吧？代表什么？代表主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一滴一滴的为我们流尽，从五正到深处啊，耶稣的血是为我们流尽，使罪得赦。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表明第一个意思，耶稣就要离开他们，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不再喝啊，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这是最后一次。但后面也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呢，在荣耀的国度里面，圣徒啊和你们，我们跟主啊永远永远在一起的时候，要喝那新的日子。那就是一同享受啊，他的那个宴席，直到那个时候再喝，现在不再喝啊。但是这里没有详细讲，在路加福音那里特别讲，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要如此行，要纪念主。路加福音，我再念一下，说什么呀？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后来在使徒的时代一直到现在，神的教会众圣徒啊，我们要什么呀？要常常纪念主，要纪念主，是主亲自设立的晚餐啊，是主亲自所设立的啊。所以三十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接下来一段呢，是等于好像在路上说的，实际上这都包括在我参考了一下约翰福音，都包括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那么最后的晚餐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那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在这一段里应该做一个总结。最后的晚餐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设立圣餐，使神的教会在地上要如此行，纪念主。设立圣餐第一点什么？为了纪念主，纪念主，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掰开，为我们掰碎，为我们流尽他的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第十二节，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那主是这样为我们，所以要纪念主。不但纪念主，主是怎么掰开啊，为我们破碎，完全没有自己，彻底遵行父的旨意，甘心乐意上十字架。所以这个饼掰开，实际就是讲到主是怎么上十字架，主为我们怎么死，怎么甘心忍受一切的凌辱。这个掰开就是破碎，这个掰开就是忍受一切的苦难、凌辱、鞭打、弃绝。所以不但是纪念主，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效法主。所以耶稣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意义，第一点是设立圣餐，第二点就是为了纪念主。设立圣餐就是众教会啊一直要如此行啊，然后第二纪念主，第三效法主。效法主什么？像他总如此的破碎，走上哥哥他为我们像饼一样掰开破碎啊，像他总他的血一滴滴为我们流出来，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惜命，不要为自己活啊，要效法主，不但纪念主。纪念主是什么意思？纪念主的爱，纪念主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纪念主怎么样的啊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的心更火热。但是你纪念还不够，你还要效法，表示我们要有行动，有行动，用我们的行动来什么呀？来像主那样做。效法主的意思就是主怎样做，怎样破碎，怎样舍己，怎样牺牲，怎么流血，怎么为我们倒出来，把生命都倒出来，那我们呢也要效法他。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跟随主，你要跟着主走。因为主现在在跟他们讲，接下来耶稣就上十字架了，就走了一条什么路啊？走了一条
人类来讲是最屈辱的一条路，受尽的凌辱，最孤单，最痛苦，被众人弃绝，被全世界，最后被神都弃绝，因为为我们罪的缘故，所以要跟随主上哥哥他。所以这个最后的晚餐是有这些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还没有完，最后的晚餐还有一个什么意思？认识犹大。刚才我们看了一开头，耶稣就讲，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甚忧愁，耶稣为罪人忧愁，耶稣为犹大忧愁，正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撒母耳为扫罗在忧伤，中夜都在忧伤。这是我们不享受主的宴席，我们不赴主的晚餐，你不认识犹大。还有认识自己，怎么说认识自己呢？我们接下来看一段就知道了，就是31节到35节，其实这还是在最后的晚餐的范围之内，就是耶稣被没有被捉捕，没有到克西马尼园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包括在最后的晚餐里。大家请看啊，31节，那是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就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耶稣不但预言犹大要卖主，耶稣还要预言门徒都要弃主，离弃主，你们都要分散，而且都要跌倒，都要跌倒。不但弃主，底下又专门预言彼得将要三次不认主。所以你看，都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所说的话。如果门徒真的记在心里，我看也不至于这么跌倒，跌倒的这么惨，像彼得更是这样，多么惨。为什么？耶稣说的话没有放在心上，这都是最后的晚餐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不跟主越，我们只有跟主越亲近，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预言，才能够知道要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糊里糊涂。所以耶稣这么说，告诉他，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一段圣经就是在撒加利亚书13章嘛，先知的预言。但是32节，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啊，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啊，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彼得，啊。你看看怎么他最突出了，是不是？耶稣一说你们都要跌倒，这彼得才不服气呢，众人都跌倒我也不能跌倒，表明彼得爱主的心，是不是？我真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也确实是不认识自己，跌倒也过去，所以彼得真强啊，我永都不跌倒，结果跌倒了没有？还真的跌倒了。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说得很好，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是死也不会的，大家都受苦，神的仆人受苦，我也愿意受苦，下监也愿意。有一个地方圣经就，我就和你同下监同死，我也愿意。但是彼得是这么说，但后来呢，真的跌倒了，真的跌倒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等一下我们就看出来，到底为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彼得倒挺强的，今夜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还说的很好听，就在今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了。有的时候你自己都由不得自己，我们每个人亲身经历就知道啊，我自己当年也是觉得自己很爱主，我死都不会跌倒，但是真的跌倒，一次的考验当中真的跌倒啊，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真是没什么可夸。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认不认你呀。众门徒也都这样说，看看没有一个愿意跌倒，是的，没有一个愿意，但是为什么跌倒啊？等一下我们再看一段就知道为什么之中还是跌倒了。所以这一段我们也包括在哪里？包括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啊。根据约翰福音是这样讲，所以最后的晚餐里啊，叫我们纪念主，效法主，跟随主，让我们认识犹大，也认识自己。以色列预言早就，其实这个话就是提醒他，你们要有所准备啊，即将发生的事就要来到。耶稣是等于是预言，现在事情还没有演呢，还没演出来，可是你们要做准备。但是呢一个个都强得不得了，很自信。所以一个人太自信的人，你主就让你看一看你自信 这个自信里面不是靠恩典，不是谦卑靠主，乃是凭着自己来夸口啊。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失败，结果是失败。最后还有一点，在这一章圣经里没有提到，但是我愿意提一下，在最后的晚餐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最后的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公布的，耶稣吩咐的彼此相爱的命令，那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今天要提一下，为什么呢？最后的晚餐有很深的意义，很重要的意义。你看有几个方面，我这里算一下，一共七个方面，七个方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主，让我们灵里清楚，让我们不要糊涂，知道谁是犹大，也认识自己的败坏，让我们明白主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纪念主、效法主、跟随主。而且最后的晚餐里面，就找耶稣临别之前的话，你想想多么要紧。那最详细的呢，都是在约翰福音。耶稣当犹大出去以后，耶稣公布了一个命令，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什么叫命令？圣经有一些是教导，但是命令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做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也要这样做，这叫命令。命令就是非做不可，非行不可，命令。所以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爱的命令，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相爱。”这都是在最后的晚餐里。所以耶稣在他去世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和门徒在一起。接下来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耶稣连着讲了三章的教训，特别讲到什么？应许保惠师的圣灵要来，安慰师要来到。耶稣充满了安慰、勉励、坚固，对他们的最后的话。十七章，耶稣又是最后的分离的祷告，分离之前的祷告。十八章才真的进入克西马尼园。好，现在我们开始三十六章，进入克西马尼园。在本章圣经呢，就是这个我们这里是第四段啊，二十六节啊，我说错了，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到四十日，到四十六节，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啊，这一段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如果没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怎么上十字架？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道成肉身，作为人子，耶稣在肉身当中，他所以有能力啊，完全的得胜，彻底的遵循父的旨意上十字架，是因为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得胜。如果没有祷告的得胜，耶稣怎么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不是这么容易的，魔鬼撒旦那真是请受权势啊！一群人一起来拥向主耶稣，这么黑暗魔鬼撒旦的权势，但是主完全得胜。为什么？因为他在克西马尼园榨油祷告。所以什么叫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原文的意思是榨出油来。克西马尼原文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对面橄榄山上的橄榄园里面，有一个园子。约翰福音那里说，耶稣带着门徒经常在那里祷告，经常出入在那个园子里面。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非常的要紧。我们常常说，求主给我们有克西马尼园耶稣这样的榨油祷告，榨出油来。榨油什么意思？橄榄树结橄榄果，要把它榨出油来，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付代价的祷告。耶稣完全得胜，遵行父的旨意，成就神的心，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是由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所以耶稣呢是带着门徒去的。三十六节，耶稣啊，我们刚才忘了念那一节呢，三十节，三十节应该放在这里就合适了。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耶稣跟他们最后晚餐结束是唱诗而结束。怎么样上克西马尼园？怎么上橄榄山？上橄榄山那真是等于去准备受苦，因为耶稣被捉拿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耶稣就准备要什么样？要被捉拿，要开始受苦，要失去自由，要被他们捉拿。但是耶稣带着门徒却是唱诗上橄榄山， 我看这也是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常常没有唱诗，没有好好的赞美，所以到了时候就失败，再失败，再失败。唱诗算橄榄神，这就是在耶稣的带领之下，能够这样的怎么样？这样的就是乐观啊，这样的得胜，这样的赞美，唱诗就是赞美，所以赞美是得胜的。我们神的宝座是什么？是以色列的赞美啊为宝座，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你只有赞美才能够得胜，这样的来在就可行玛利亚的。所以三十六节我们接着看啊，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这就是对其他的九个门徒讲，你们就坐在这里。耶稣也知道这些门徒啊，你带他再深一步他也走不上去，你叫他跟耶稣一块祷告，耶稣知道他们也做不到，你们就在这等我吧。哎呀，你看可怜不可怜，跟了半天主不能够完全的跟主，是真的跟了吗？跟到科西玛尼园还得差一步，跟主还再差一步。所以耶稣说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呢就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耶稣是当作是什么？比较属名一点的，这个不是耶稣三六九的，乃是耶稣知道他们的生命灵性，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是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啊，就带他们同去了。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这个当时的光景表现是什么，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耶稣，因为耶稣知道他面对着十字架，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个跟前面对门徒九个门徒讲的话一样不一样的？三个门徒说呢：“啊，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是主对这三个门徒的要求，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分给主分忧分担啊，分苦是啊，他就稍往前走，耶稣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这个祷告大有的祷告，只有主和父，父和主啊，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啊，耶稣祷告。三十九节是耶稣的祷告，四十二节是耶稣的祷告，这两次的祷告我们看见耶稣怎么祷告。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你看见没有？耶稣上帝还有这样的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耶稣的祷告，求父的旨意。但是从他个人来讲，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耶稣祷告，就是求父的意思成就。”明明知道这个杯难喝呀，是苦杯呀，等于死。这个杯，这个杯叫什么杯呀？苦杯啊，等于死一样啊。所以耶稣祷告神，呼求主，呼求天父。底下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睡着了啊，不能跟主一同警醒啊，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片时都不能警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彼得为什么跌倒。我当初怎么跌倒？我知道没有进行祷告，是吧？面对着黑暗的权势，你不好好祷告，你就被卷到里面去了。你愿意爱主，但是你自己不能得胜，这权势实在太厉害了，经历的人都知道。那天天就是日夜都在这种黑暗的权势里头，那时时刻刻都你都是会惊心害怕的。那结果怎么睡着了？睡着了。不能够警醒片时吗？四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我们都会背，也都会唱，但这节圣经就是最要紧。因为没有警醒祷告啊，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入了迷惑，就叫做入了迷惑。这里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警醒祷告使得我们不入迷惑，你不警醒祷告你就入迷惑。警醒祷告的人一定是心中有主的话，你抓住主的允许，你思念主的话语，主怎么说的，主说他第三天还要复活是有盼望的，你怎么说忘记了？忘记了。所以不祷告，不祷告就沉睡，不祷告就忧愁。 次啊，第二次又去祷告。你看耶稣第二次怎么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就愿你的意志成就。必要喝，我一定喝，愿你的意志成就。啊，写下来是很简单，其实耶稣在这里呀、在这里祷告，我们可以知道是怎么样的祷告。路加福音那里形容告诉我们说，他的汗滴啊，如同什么呀？汗珠如雪点，如大雪点落在地上，而且有天使来加他力量，有一个天使被差来。你就是耶稣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跟撒旦在交战，是吧？要得胜肉体，得胜什么？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得胜自己。耶稣是完全的得胜，所以这个精心祷告就是一把刀一样，我们要能够得胜。你不能得胜，你不精心祷告，一定就是失败。所以彼得的失败在哪里？所有门徒的失败在哪里？在克西马尼园已经失败了，不是说哦出去以后，在克西马尼园已经失败。耶稣的得胜在哪里？在克西马尼园得胜了，因为他祷告得胜。如果耶稣不警醒的话，没有力量上十字架。耶稣也是什么？是人呐、啊！耶稣在肉身当中啊，知道疼，知道苦，知道受羞辱，耶稣都知道啊。所以耶稣是为我们的缘故，是这样的警醒。祷告得胜，炸出油来，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所以一次次的还是睡，就是睡，带了三个门徒还是睡。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所以三次祷告完全得胜。所以我们有说，你以为你一次祷告就够了，不够的，再祷告，再祷告，三次祷告完全得胜，彻底得胜，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说他得到了上面的力量，他有能力来上十字架。世界的祷告啊，我们这次祷告就是神加力量，祷告就是圣灵充满，祷告就是圣灵加给你力量，我们的祷告就是有圣灵帮助。保罗在罗马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亲自用修工作来探险替我们祷告，使我们有力量，而且照着主的旨意来祷告，这就是主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所以底下医生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小子里就是你们仍然睡觉安心吗？你们为什么还在睡呀、啊？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人进了。马上就要耶稣就要什么，就要上十字架了，就要受苦了，就要被卖了，就要被抓了，门徒还在打盹睡觉。所以你看看这一幕怎么不失败，所以就注定耶稣被什么被捉拿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跑掉了，没有力量了、啊、揉揉眼睛一睁眼，哎呀怎么样，卖主的人都来到了啊，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光景啊。所以四十七节说话之间，那十二门徒里的犹大就来了，犹大带头带着大堆的人马，又是刀又是棒木棍子，又是刀又是棒，还有许多的人是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大家都聚齐了来的，大家都商量好来的，大家都是怎么样，都是聚成一队一块来的。那卖耶稣的给他们一个暗号，那因为什么这么多人，你抓哪一个，不能抓错了呀，因为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所以给一个暗号，所以犹大卖主是清水问安来卖主。所以我们不要热衷于跟人家什么清水，许多跟你清水你都不要跟他清水，清水问安结果怎么样，结果卖掉
电话
电话，我一他就说了，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捉拿他吧。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和他亲嘴。耶稣明白，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来下手拿住了耶稣，这就是犹大，你看他多么狠心，亲手把耶稣交出去，而且做什么亲嘴的暗号，跟耶稣亲亲嘴，从此再见，跟耶稣真正永远别了，以后后悔没有懊悔，是吧？所以这个犹大我们看看多么狠心，把耶稣卖了，用这样的暗号来把耶稣卖掉。五十一节以后，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啊？大家说是谁？你怎么知道彼得？约翰福音十八章，那四福音里只有约翰福音讲到彼得，十八章第十节，彼得挺身而出，哦，这个时候显出勇敢了，哪个人把我的主给呢拉走了，伸出刀来就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了一刀。你看这个彼得又勇敢又爱主吧，但是凭血气， 你凭血气刚刚拿刀砍人，接下来怎么？接下来演的一出戏就是三次不认主，就是彼得。啊，所以我们的血气啊，不能够成就什么事情。彼得爱主吗？你说他不能说他不爱主，但是他给主找麻烦，把人家耳朵砍掉。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是从容就义。耶稣是什么呀？我是非常镇静的，是吧？他是默默的愿意被交出去。你想，我不能够求父，现在为我差十二营的多的天使来嘛？十二营有多人呢？一营起码一千，你看看有多人。主随时都可以裁剪，但是主没有这样做。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今天面对十字架，面对苦难，耶稣是默默无声，是不反抗的，不能够拿把刀去砍人，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最后一个神迹，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呀？就是把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他安上了，给他医治好了。这是最后耶稣还要行的神迹。耶稣的爱，耶稣的体贴，耶稣的关心，所以当时耶稣啊，就对众人说了：“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就叫做弃主，你看见没有？有人爱主，有人卖主，有人弃主。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都逃了，一个个都走着，没有说哎呀我们的主我陪陪你，没有，吓吓坏了。那这个我们真经历到了，真是吓坏了。一天到晚那个时候怎么样，每天都有拉出去枪毙的，你都不知道哪天就把你也要拉出去。你就住在那个环境里，每天都是惊心害怕的，夜里头咚咚大铁门一层层的都打开，就这样害怕。所以结果怎么样，都逃走了，躲都来不及。所以黑暗掌权了，因为没有警醒祷告，没有留心主的话，爱主也爱不上来，只好弃主，耶稣拜拜，只好都逃走了。接下来一段是什么？五十七节以后，就耶稣在什么，在受审，同时呢就是彼得在不认主，在远离主。彼得还不是说一点不要主，你看看五十八节，彼得远远的跟着主呢，也一同进了大祭司的院里。你为什么？因为他要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怎样。你看在约翰福音说，连约翰跟彼得同时都进去了。约翰因为知道里面是熟悉里面的人，把彼得带进去的。约翰也进去了，彼得也进去了。但是卖主的不是不认主的是谁？是彼得。彼得当初夸口最厉害，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夸口。所以我们正是看见彼得的失败，是吧？今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先到这里，下次接着我们再从五十七点开始，是吧？我们从这以上呢，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啊，在这最后的这个啊，就要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看看各种不同的人对主有不同的表现。有人爱主，求主给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这样的爱主；有人呢卖主。耶稣所栽培的跟着主多年的犹大竟然卖主，门徒们呢跟到最后是什么观点？打盹睡觉。那一个结果就是惊惊害怕，赶紧逃命。那结果就是弃掉了主，都离开他了，都分散了，都躲开，最好不要站在我身上。所以多么可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经历的：一，没有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第二，没有警醒祷告，你一定失败。多么刚强的人也吃不消。当然，这个是苦难，哪怕是诱惑，是什么样的迷惑也同样。所以撒旦的诡计不是迷惑，就是什么，就是逼迫。不管哪一样领导我们，如果我们不警醒祷告，一定是要失败。所以我们大家要牢牢记住今天这圣经里面的四十一节，我们大家再背一遍好不好？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让我们彼此勉励。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此。接下来，马太福音26章57节到68节，我们先看这一段，57节到68节。这一段就是耶稣被捉拿和受审的第三点。 耶稣被捉拿和受审，从这段开始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受审判，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里受审判。我们知道按照马太福音四卷书先后的次序，耶稣受审先后是五次，也可以说四次。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是在大祭司亚拿的院里，亚拿面前受审。这个亚拿他是当时的本年做大祭司的亚该亚的岳父，所以先在亚拿那里受审啊，这个我希望大家也要记下来。第二，按照次序，接下来耶稣又被带到了公会，就是当时的大祭司亚该亚的面前受审，这是耶稣第二个阶段受审，还是在当夜，也是被捆绑的，被带到了亚该亚的那里。第三个阶段受审就是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然后比拉多把耶稣又解到西律那里，这是第四，然后西律又送回到比拉多，所以也算四次也算五次，比拉多等于审判了耶稣两次，大家明白吧？一共是怎么样先后的次序。当然马太福音没有讲得这么详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所以现在请看五十七点，请看五十七点，五十七这里耶稣啊被他们拿住，拿耶稣的人就把他带到了大祭司亚该亚那里啊，亚该法啊，不是亚该亚，亚该法，亚该法啊，该亚法啊，该亚法是谁呢？他就是啊这个本年的大祭司，本年的大祭司。其实根据别的福音书是说耶稣先被带到亚拿那里，然后才带到了该亚法那里，所以这里呢就是直接把他带到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聚集在那里做什么？就是准备要用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好给耶稣定罪。审判的目的是要定罪，定罪的目的是要叫耶稣死，要除灭我们这种。所以当时呢这些人都聚在一起，又是大祭司，又是文士，又是长老，都是一些什么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不要主，不要主，而且鼓动怂恿啊，挑动所有的百姓来弃绝主。可是同时呢再来给我们看到彼得，彼得远远的跟着主，耶稣已经被捉拿，彼得还是留恋不舍啊，不舍得离开主，所以远远的跟着主，一直到了大祭司的院里，进到院里就和太乙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彼得的存心是很好的，他目的是什么？主在哪里我也要跟在哪里，所以就跟着那些个人呢、啊、就都坐在一起，他悄悄的在那里看到底耶稣这个结局是怎么样。下面我们看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公会，耶稣是在公会受审，也是被公会所定罪，以后才解到了比拉多那里，因为比拉多是真正的直接审判人，那个把人钉十字架。所以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耶稣真有罪，你何必寻找假见证？可见的耶稣没有罪，找不出罪来才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目的就要治死他。主来到世上是为了救百姓，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他不接待他，不接待他，所以后面说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不接待而且要弃绝主，要把主治死。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做了很多只有他们自己羞辱自己，做了很多但没有确证。幕后有两个人前来就说了，说这个人曾经说过，大概是忽然间想起来了，找不到把柄嘛，就找到了耶稣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提过，说什么呢？说这个人曾说我能够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是耶稣确实说的。而且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指着西律所建的殿，乃是指着耶稣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意思说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见证来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 这是第一点。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在一切的控告他的人面前，一切的假证假见证人面前，他不为自己解释，他不为自己辩驳，他不回答一句，怎么问他他也不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因为冤，因为不对，因为不正确，因为你们说错了我了，那我更要说话。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说错了，我就不愿意，不回答。所以这点我们要学习主，被骂不还口，被说假见证，被告假见证，这么多的罪名，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就对他说了，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是第二个态度，是什么？面对着真理，耶稣是不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面对真理的时候，耶稣坚决的回答，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我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但是大家要知道，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就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不但是反对，而且被他们被定罪，就是在此。耶稣毫不惧怕，不说不说话也是耶稣，该说话说的说也是耶稣，这表明主完全得胜。不该说的说一句不说，为自己受冤屈，被假见证，被控告，他一句不说，但是为真理他要说。不但说你说的是，下面耶稣还接着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那就是主耶稣将要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就是死而复活升天，坐在神父宝座的右边，而且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还要再来。所以耶稣这一句话里讲明了耶稣要复活，要升天，要再来，要降临。这都是指着什么？指着一个预言，当时还没有应验，但是也是前辈的救恩。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救我们到什么地步？到完全的地步，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升天再来，所以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奸王的话，我们何必用见证人呢？就不用见证了，这就是他的罪名，实在不必用见证了。这奸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大家你看看，异口同音啊，他是该死的。什么罪？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是基督。正如同呢几十年前呢，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挨打，你就要受害，你一承认，那这个罪名就临到你了。所以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又用手掌来打他，而且说，基督啊，你是先知，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讥诮藐视，耶稣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就已经受尽了凌辱，受尽了他们的这种对他的苦害。这里看见耶稣没有任何反应，是叫苦，是回答，是被骂，是还口，耶稣没有还口，也没有说温和的话，也没有反应，也没有叫疼，就是这样默默的忍受。而在这个同时，彼得在三次不认主。我们知道，这个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和耶稣在受审判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圣经写的时候，有时候先写，有的时候同时写。所以这里接下来就是讲到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坐着，他坐着目的是什么？前面58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同差役不应该同住，你怎么跟亵慢人坐在一起呢？我们今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你坐错了地方啊。别的地方还告诉我们，他和他们一同烤火，一同取暖，一同追求什么呀？肉体的一点享受吧，太冷了，吃不消，一同烤火。所以呢，人家怎么样？人家就问他了，人家更加稀奇，因为你本来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你今天倒跟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坐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这里，在外面在那里坐的有一个使女前来，第一个开口的是一个使女。一个使女算什么？本来彼得大丈夫一个，是吧？向来都是勇敢为主做见证，如今怎么样在使女面前才不害怕起来。使女说什么？就说了一句话，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 人家是一伙的，这是人家看出来的，看得出来。因为你出来进去老跟耶稣在一起，你这个时候你不承认也不行了。但是彼得在众人面前确实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胆怯，害怕了。这个耶稣在里面正在挨打，耶稣在里面啊，这么多人威胁，这么多的见证，耶稣就要受死了。我要是承认的话，我马上也等于是死，马上接下来就是我受害，马上接下来这苦难就要临到我的头上。所以彼得害怕了，不承认，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结果他就出来了，他想躲一躲吧，出去了，到了门口，换了一个环境，换了环境，你彼得该刚强了吧，还是刚强不起来。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这是第二个人，对那里的人说，对别人说，还不是直接对他说，说这个人也是从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所以说我们跟主是什么，是在一起的，和耶稣一伙的，在当时来讲就是同一个罪名。平常说你跟耶稣一伙这不是最好吗？啊，我们说基督徒最光荣啊。但是到了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特定的环境里面，你真是跟耶稣一伙的，这句话你听见就要害怕，像当时彼得一样，听见就要害怕，一定是吓得不得了。所以接着呢，彼得又不承认，而且起誓，人家没有跟他说话，人家这个使女是跟另外一个人在说话，他说吃不消，马上啊辩驳，马上啊就是这个不承认，并且起誓，起誓是很厉害的，我坚决不的，我们根本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那个人。这是第二次，第三次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的人前来直接对他说，那么别人就奇怪了吧，你怎么一次两次老不承认，你明明是嘛。啊，第三次人家怎么说，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除非你是个哑巴，你是个哑巴，你人也看得出来，就再说你还有说话，你刚刚起完誓，你刚刚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这句话南方口音跟北方口音当然不同，露出来了。所以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彼得怎么样，你装也装不下，但是他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彼得真吓坏了。所以我是真的深有体会，一个人哪当他信心丧失啊，现在软弱黑暗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真的不敢了，吓坏了，马上就发咒又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不认得，一次两次三次不认，这不就完全应验了耶稣对他的预言，彼得彼得，今夜你要三次不认我，而且还说是吧，鸡叫两遍以先，有的地方说鸡叫以先，有的地方听说鸡叫两遍，这两遍的鸡叫就是叫醒彼得，叫醒彼得，想想耶稣对你说什么话。所以下面我们看，立时鸡就叫了，你刚刚说完，刚刚发咒又起誓，立时鸡就叫了。鸡为什么叫？鸡就是最什么呀，天还没有明，鸡就是最警醒，天一没有明，鸡就起来叫，鸡是起得最早，咕咕咕就喊起来，大声的叫起来，那就说彼得你睡着了，你沉睡了，你快醒醒吧。所以鸡叫，我们常常睡觉，我们家鸡就在我们院子里面，鸡叫我准醒，那烦死了，他又来叫了，叫你警醒，不要再睡了，不要再沉睡了。所以彼得的失败说明他沉睡了，那彼得就什么，马上就醒过来了，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里我要做一个补充，路加福音二三章六十一节到62节，路加福音二三章六十一节到62节是什么，立时鸡就叫了，接下来什么，主转过来看彼得，有这么一句话，主转过来看彼得，主怎么转过来，主正在受审，可能门都开着呢，主转过来就看到院子里的那一个他所爱的那位门徒，他的门徒彼得，看了他一眼，主没有说话，一是主那一个慈爱的眼睛，宽恕的眼睛，宽容他等待他的那一个眼睛看了他一下，接下来呢就是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一个是主的看，是叫我们最受不了， 这个眼光，主的那个眼光一定是慈爱的眼光。彼得呀，你虽然三次不认我，现在鸡已经叫了，你该醒醒了吧，彼得呀，我还要宽恕你，我还等待你。所以耶稣转过来看他，用什么呀？下面就是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个话是最有能力的。失败的时候，主的话早就忘到脑后头忘记了，现在怎么样啊？鸡叫，所以说圣灵会把我们叫醒，醒过来以后，一个人在灵里的苏醒，第一点想起来就是神的话，主的话，主的话啊，让他想起来了。想起主的话，再对照自己的现在，怎么不哭啊？鸡叫两什么？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他就出去痛哭。所以这点就可以证明，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经过痛悔，他的痛悔出去痛哭。有一幅图画，那就看见彼得啊，在一个墙拐角那里低着头在痛哭，真是在捶胸，在痛哭。怎么不哭啊？我对不起我的主，你是永生，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我倒不认你，认你的也是我彼得，不认你也是彼得。所以到这里为止是这一章。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为什么失败。第一点，黑暗掌权，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低估魔鬼撒旦的权势。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我现在是不敢责备了，我年轻的时候会责备彼得的，你怎么这么没骨头啊？你怎么这么软弱呀？好了，神让我经过最大的黑暗，黑的暗到一个地步，我也是不敢认主。到那个地步我吓坏了，我胆都吓破了，是吧？所以第一点什么？黑暗掌权了。第二点，他的失败是什么？第二点，克西马尼园的失败，彼得的失败，不是三次不认主的失败。这个原因我也找到，希望他在克西马尼园里他没有和主一同警醒，打盹睡觉，就决定你等待你的一定是失败。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天天要警醒，时刻要警醒？所以我们到山上来没有放假，主给我们有休息，但是我们时刻要警醒。我们不能说我十足的好好的睡个三天，不可以，那你等待你就是失败。所以彼得第一点是因为黑暗掌权，他没有想到这个权势这么厉害，这么厉害，你在一个使女的面前两次你都不敢承认，三次你都不敢说承认是主，是吧？第二是克西马尼人的失败。第三，彼得为什么失败？夸口的失败。我就是和你同下监，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这谁说的？谁说的？彼得亲口说的话。好，你亲口你这么夸耀你自己，你必定失败。我也是这样，我当年就确实是这样，我说我死也不能承认我父母是反革命，我确实很长一个时间我就是不承认，你们把我父母送到监牢里面还让我承认他们是反革命，我死都不承认。好了，以后再过些年再黑暗到更黑暗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自己亲口承认。我心想他们是传道人，但是在世上来讲他们也算个反革命吧。我妥协了，我失败了，还是我的口。所以第三个失败是夸口的失败。你在哪里夸口你一定在哪里失败。就彼得夸的最厉害，众门徒也都这样，但是彼得这四福音里都形容，我就是和你同下监，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所以耶稣说，接下来说，彼得今夜你叫什么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啊！所以他不承认，结果事实就是这样。第四点就给我们看到是主话语的应验，你不相信啊？你应该站定啊，主的话就是有这么全能，主的话终于应验在他的身上。但是最后也给我们看到主的慈爱和怜悯，彼得经过这一次失败以后，他真是爱主，报答主的恩典，用什么回报？倒钉十字架来回报神的大爱，以生命是来传扬主，是吧？所以彼得啊，当然其他的使徒也同样经过五旬节，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他们真同埋葬同复活，他们生命改变。经过五旬节以后的彼得变了，变了，还是这个彼得改变了，那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生命的改变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一点没有失败，可能是不可能的。你这面没有失败，可能你在那方面会失败。所以我们总要恐惧战惊， 所以我们那个接受在这一章圣经最后就是求主给我们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而且一生一世要警醒要战兢，没什么可怕，你哪怕你是个大传道人也会跌倒也会失败啊！在几十年前所有的大传道几乎没有几个站住的，他们说天津啊，学习的时候所有传道人参加不就得大概一两个站住，全部都倒了。那北京也是，上海也，上海灵修院也是这样，各个院都有这样情况，所以很可怕。为什么？黑暗掌权了，所以我们面前摆在眼前，我们还不知道，还可能啊有大的逼迫和迷惑。你逼迫面前得胜了，你迷惑面前不一定得胜。名利欲交财色各样的迷惑，假先知兽的权势，大淫妇的权势的迷惑，我们是否能得胜？所以一生一世只有指着主夸口，这就是我们的总结。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我们一生就夸自己的失败，我就是失败，我不靠主，我必定失败，我绝不会得胜。你不要以为你得胜，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以为自己一定得胜，我就死我下监都不怕，结果后来也下监。